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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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你翻到435页，倒数第二行，十方如来依此咒心，能于十方拔济群苦。所谓地狱、恶鬼、畜生、盲聋喑哑、冤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大小诸恨，同时解脱。贼难、兵难、亡难、遇难、风火水难、饥渴、贫穷、阴念消散。这是指的楞严咒的咒心，要诵楞严咒的咒心，或者是诵楞严咒。那么楞严咒就是一部从卷一到卷十的首楞严经。那么楞严咒呢，是佛与佛之间的话，所以它是咒，只有佛与佛之间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它用很简短的一个字，就里面有很多的意思。那我们不懂咒，我们不懂咒呢，我们就要懂这个楞严经，从卷一到卷十是指什么意思。那么前面就是整部的这个经文呢，就是佛用世间人的话讲给世间人听的。所以你不懂楞严经，你当然就不懂楞严咒，你楞严咒根本就不可能会懂，人家懂得楞严经在讲什么，所以呢，你诵这个咒，你才有意义，它才有力量。就如同佛在《大般涅槃经》上面说的，佛给四天王说法，那么四天王、四大天王呢？佛跟四大天王说法呢？那么佛就第一次就用我们普通话这样讲一遍。四天王里面四位天王呢，只有一个听得懂，其他三个人都听不懂。为什么其他三个人听不懂呢？他听不懂普通话。所以佛再讲第二遍，讲第二遍呢，就用这个有一位天王他听得懂的语言来讲，所以这个天王懂了。那么还有两位天王不懂啊，佛再用方言，用他们能听懂的方言再讲给他们听，所以四个天王就懂了。所以佛讲法啊，都是看你用什么语言，佛就用什么语言来教你。那么我们这长行呢，是我们世间人能够懂得的语言，所以就用普通话讲。佛与佛之间沟通呢，就没有什么方言不方言的，也没有什么地域的，佛与佛之间的沟通就是佛所说的心语，他不用开口讲的。佛与佛之间的心语就是这个心啊，真心呢、啊。所以以我们现代人说的，讲广东话的人你就要会广东话来讲经，那么听众呢都是福州人，你就要是你要会福州话，不是你要叫他们听会普通话哦，你就讲这个讲经的人就要会福州话。如果听众呢听经的人是上海人，你就要会讲上海话。所以菩萨度众生的时候，你什么都要会。那么 他们只听得懂上海话，你在这里讲普通话，在下面一个人听不懂还起烦恼啊。所以菩萨是不怕辛苦的，什么都要学。你这样子，你用他们的话来讲给他们听，他们就认同你是他们一份子，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就容易接受你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整部的楞严经在讲什么，所以你在诵咒这个力量就大了。你如果都不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楞严经在讲什么，也不知道佛的首楞严大定是什么，你诵这个咒就没有力量。但是呢，诸佛以及十方诸大菩萨还有所有皈依佛的这个天神地神鬼神都会护持你，也是会护持你的，不是不会护持你。因为你不懂嘛，你根本看不懂字啊，你看不懂字，所以你就是带着楞严咒，你带着这个楞严咒，你带着楞严咒你就心里有佛了，你心里有佛你就不会做坏事。那么这一些皈依佛的所有鬼神呢，大小鬼神呢，什么这个灾星呢，都会护持你，就是佛以佛的神力让所有的皈依佛的这些弟子们都来护持你。所以为什么要护持你？因为你是修行人嘛，你照佛的话去做嘛，所以你就可以避开很多的灾难。我们今天可能讲不到，下一堂课可能会讲到。十方如来依此咒心，能于十方拔济群苦。也就是说，楞严咒的轴心能够对于十方苦恼的众生都能够让他离开苦恼，拔济群苦。所谓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众生，三恶道的众生很苦啊，在地狱的众生，人间也有地狱，地狱还是有地狱，不要认为地狱是唯心所现。固然地狱是唯心所现，但是现出来的时候还是很苦的。我们都说一切都是唯心现嘛，一切都是唯心现，但是呢我们现在的一切也是唯心现呢，但是你苦不苦啊？你看你没有钱你能坐车吗？你看你没有钱你能吃饭吗？你说一切唯心现吗？它是一切唯心现，都是妄心所显现的，到现在来受它还是有的啊，那还是苦的啊，那是一念不绝之后的妄心。所以不要认为就没地狱，人间有地狱，地狱还是有一个地狱，地狱是非常黑暗的，而且地狱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地狱，寒冰地狱，这个极热地狱，无间地狱，它很多很多种的地狱。所以恶鬼，鬼也是有的啊，它不是没有鬼的啊，各种各种的各类的鬼啊，畜生也有的，畜生我们看得到的，各种各类的畜生，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水中游的，很多很多的，还有在地底里面的这些众生我们也看不见，是不是？所以很多的，不是没有。盲聋喑哑，我们这个明白了，眼睛看不见的，或者呢有眼无珠的。什么叫有眼无珠呢？他妄心太重了，不能专心的，他长了个眼睛，但是他不能够集中精神的，他的这个就是有点这个精神错乱的。他也有眼睛呢，他也不是看不见，但是他的心很散乱，他不能够专心的。还有说不出话来的，我们看到这些众生，我们都知道，我们就应该知道他们以前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今天有今生有这个果报。今生有这果报，我们就要警惕自己，会发生在人家身上，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是，如果也做同样的事情，这个果报我们也会有的，而且果报一次，不会完了的，还有余报。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他这个所造的业，不是一次就能消掉，他还有余业，甚至呢，他出家了之后，他还会犯戒，这都是过去的这个。不是一次就能清干净的，就是要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次要把它这个业要消掉。所以我们与其将来还要把这些业消掉，不如现在不要造，现在造了将来还要把它洗掉。 冤憎会苦，怨冤亲，你明明很讨厌他，偏偏你又碰见他，冤家路窄，偏偏是在一起。前几天在美国发生一件事情，一个8岁的男孩开枪把他爸爸打死了，那么也把他这个家里面的还有一位叔叔吧，也一起开枪给他打死了，8岁的孩子，就是前几天。他说为什么本来大家都不知道他把他爸爸打死了，是他跟邻居说他们家发生事情了。他说他们家发生事情，邻居说你们家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才说出来了，说他爸爸死了。结果后来这个邻居就报告警察，警察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就问这个小男孩，小男孩说我不知道，我回来了之后就发现到他们死了。但是警察就有点怀疑，但是也不敢相信说8岁小孩会开枪把爸爸打死，那么就很有耐心的慢慢一点点问他。结果他后来说是他把他开枪的。警察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开枪呢，他说我不要他们再遭受痛苦了， I don't want they have suffering 啊，就大概这样讲吧。他说他们 suffering 什么事情呢，他说他们就是 suffering 他们遭受什么。所以他说那是谁开的，他说是我开的啊。他说那你怎么开枪，他说我开了2枪啊，一枪就把我爸爸就开射他，一枪就射了那个 uncle 啊，就把他射了。所以你就知道冤亲就在你的身边。那么这个男孩子为什么会开枪呢，因为他爸爸叫他打猎啊，所以他知道他会用枪，然后他爸爸还有他这个叔叔啊，出去打猎都带着他的吧。所以我常说冤亲不是在外面，外人不容易伤害你，冤亲就在你的身边。这个才八岁的孩子。那么以前也有一件事情呢，有一个小男孩，那么才4岁，那么他有一个妹妹，才出生的没有几个月。那么这个妹妹呢一直哭，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哭，送到医院去怎么检查不出来，终于检查出来什么呢，这个脑里面呢被刺了一个牙签，插了一根牙签进去。谁插的呢，问来问去这个四岁男孩趁着妈妈不注意的时候拿个牙签，哎，把妹妹这个头，那个刚刚生出来这个孩子的头还很软的嘛，他给他插下去了。所以人在讨债的时候啊，你说他是故意的吗？他可能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好玩嘛，小孩子拿个牙签嘛，好玩嘛，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人在讨债的时候跟人在欠债的时候都不知道在做什么事。那我们造业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在造业，你在向别人讨债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在向别人讨债。五蕴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让你根本你就看不到自己的五蕴。所以这个二果的斯陀含圣人呢，二果圣人呢，他要看到他自己的五蕴。他怎么看到他自己的五蕴？他看到他自己的心里面起伏的时候，当你发现到你有嫉妒心的时候，你就马上告诉你是你的五蕴，你的五蕴起来了。你要会看到你的心里面的这种不平，当你心里面恼火的时候，你要看到这是你的五蕴起来了。所以二果斯陀含呢，他就是能看到他当下的五蕴，当世的五蕴。那么到三果阿罗含，他能看到三世的五蕴，他能看到他过去的五蕴、现在的五蕴跟未来的五蕴。所以我们就要看到我们自己的五蕴。所以我们在造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去造了业了。那我们跟别人讨债的时候，你就跟人家讨了，就跟人家讨债了，曾经给人家的恩惠，那么你就跟人家讨回来了。所以我们要能看得到。所以这时候呢，你心里不要动，你就想你正在讨债，你正在欠债，你正在还债，要看自己的五蕴。你不看自己的五蕴，你怎么修行呢？所以这里有冤憎会苦，冤憎会苦就是过去跟别人所结的冤，偏偏呢 又碰到一家了，又在了一家，在一家呢，就是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会就是聚会了嘛，所以很苦嘛。爱别离苦，这个爱别离呢，明明呢是这个诗人的这个缠绵的爱，但是偏偏要分离，怎么分离？一个人要死了嘛，或者一个人要到远方去了，非去不可，所以呢就很苦。所以你常常可以在飞机场看到啊，这个亲人送别的场合，是不是很多人都在那里哭啊？说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求不得苦，你想要的你都得不到，你怎么样花费了多大的功夫，你想要去能够这个取到的你都不能取到，别人很轻易的就能拿到，而你都不能拿到，别人很轻易的就能够考试考得好，而你怎么努力你也考不好，别人很轻易的找到工作，你怎么也找不到工作，这就是求不得苦。所以求我们在世间上求这个求那个呢，都求不得的苦。五阴炽盛苦，五阴就是五蕴，我们身上的五蕴，色受想行识，五阴炽盛，色就是要知道色就是无明，无明去哪里找呢？你说我们不明白，什么东西不明白？因为有贪嗔痴，贪嗔痴一起了，那么把明遮住了，就成为无明了。什么东西把明遮住了？色。你看我们娑婆世界是不是一个无量无边的色？到处都是色，你只要一睁开眼睛都是色，这个色就是无明照，把我们遮住了，把我们的明遮住了。所以呢，我们看不到心，我们都看不到心，我们都是看到色，我们看到的人，看到的事情，看到的东西都是看色，我们不看他的性质，我们也不看他的心。所以说我们看人的时候你要看他的心，但是佛不看我们的，不看我们的色，佛是看你的心哦。但是我们要学会要去看心呢，不要去看人呢。你看人，人是会转变的，他会有时候好，他会有时候坏。所以整个无明的照就是色，第一个我们就应该要把不要把色放在你的心上。你譬如说现在没有人了，你在做事，你心里所想的，你自己看看你心，你心里所想的某一个人有没有色？你现在在，譬如说你现在洗菜吧，你突然想到某个人，这个人是不是色？他留在你心里。你突然想到这个人说了什么话，是不是色？他在你的心里。那么这个人，你的心里面全是色，那么心里面整个都是无明，你这时候就没有定力。你应该这时候想什么呢？应该想佛说的什么话。所以我们有没有在做事的时候有没有想想看佛说什么话？都没有的，都是在想张家，想李四，想这个想那个，想东边，想西边，想南边，想来想去都没有想佛的话。所以这时候你要能看到你的心，你看到你的心是到处飘的。所以佛在楞伽经上面就告诉我们，四大怎么来的呢？四大的地水火风怎么来的呢？地水火风它的相，它是相，地水地有地的相，水有水的相，火有火的相。风虽然我们看不见它的相，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的相哪来的呢？四大的相就是从它的性来的，性就是坚思暖动，先有性，那么就有四大的相。有了四大的相呢，那么这四大的相就有了外面的四大跟你色身的四大。那么坚思暖动的性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照经上来说，坚思暖动的心，性就是心里面的妄想，心里面有妄想就有空间，有空间就有妄想。那么如果你没有妄想，像佛没有妄想，佛都是在守楞严大定里面，定都没有妄想，没有妄想，那么地水火风的性就不能够渗入到你，就不能够渗入，就如同金刚。所以佛常常以金刚做比喻。什么叫金刚呢？金刚的密度很紧的了，它这个不是很疏的，它很紧密的，所以没有杂质能够渗到金刚里面。那么没有杂质，那么佛用金刚比喻，就是说在定中 没有妄想，有妄想呢，就会让地水火风的性摄入到妄想里面，妄想就是地水火风的性，有了地水火风的性就会有色，有色那么就生生死死轮回了。所以佛为什么要我们在定中呢？定中就是把所有的妄想要除掉。所以说佛说你这个色怎么来的呢？地大的色是怎么来的呢？是由妄想，因为所有的色都是有间断的，色是执爱，色是有障碍的，色它有它是互相不通的，它有障碍，那么色它是断结，断是不是一段一段的，是色，你比如说这个书一页一页，是不是一张一张的，书本是一张一张的，它不是一大片的，它不是整个虚空一大片的这个纸张吗？你比如说石头是一个一个，它是不是一节一节的，石头不是一整片都是虚空都是石头啊，所以色它就是断，一段一段的，就是断灭的断，一段一段的，它是结，就是说都是就是一颗一颗石头，是不是大石头也是一颗一颗，小石头也是一颗一颗，沙子也是一粒一粒的，米也是一粒一粒，是不是这叫断结？这断结怎么来的？就是由于我们心中有虚妄，我们心中的虚妄是一个一个一节一节一节一节，所以呢它就形成的色。还有我们心中，我们的心是妄心，妄心是飘动的，妄心就是很肤浅的在外面飘动，如果在定中的话，你的心不容易动，那么不是在定中的话，你心里随外境一起，你马上就起来，就像那个棉花一样，像那个鸡鹅毛一样，你风一吹那鹅毛就到处飘啊，是不是？但是你一棵大树风一吹它容易动吗？它不容易动。佛就用这个来比喻，心中的妄想都是很飘动很肤浅的，动来动去很肤浅，但是呢有定力的人他不会随着外境动。所以佛要我们要会禅定中，要在禅定中，如果不在禅定中，这个心是飘动的，所以说这个飘动的妄心就成为风，也就是说外面无情有风，吃大色身有风，我们呢有境界风就有了。这就是为什么佛跟我们说禅定的重要，定的重要，定力的定才有力，没有定你的心呢很散乱，很乱很乱的，这个心散乱到了极点之后就成为无情了，成为无情。那么你看有的人去拜那个石头，石头有的时候像个人的像，会像个什么的像啊，人家拜他拜一阵子之后他又可以回到有情。你不要认为无情就是成为无情了，有情也可以成为无情，无情也会回到有情来，因为它都有佛性。那么我们今天既然是成为人，人就要在定上面下功夫，就要有定力，不要这个随着外境一来啊，眼睛一看嘴巴就马上说话，眼睛一看一根就动嘴巴就说话，要不动，先不要动心，就是要学的要奢摩托，止就是止住妄心，观察之后再说话。所以这里简单的讲，所以五阴炽盛，炽就是像火一样，盛就是这个杂乱不得了，心乱的不得了。所以色阴一起来了之后，马上就有，所以色是有形的了，受想行都是无色的，受想行识都是无色的，那么只有一个色是有色的，其他四个都是无色的。那么只要你在色上面一沾，后面就一定有受想行，就到了识。所以呢五阴炽盛，所以才有大小诸恨，诸恨就是灾难，大的呢就这个命就没了，小的呢就伤身体，大小诸恨。但是因为十方如来以他所证得的功德，有证得的功德，所以他才能有能力来拔济所有众生的苦，也能够让所有的众生离开大小诸恨， 同时解脱。贼难兵难，贼难兵难，亡难遇难，这个呢我们在字的表面看，比如说贼呢盗贼啊，兵呢就是战争呢，亡难就是国家这个国王啊，这个暴君呢，遇难就是这个坐牢啊。那么我们在这里来说，以修行来说，贼难就是五根贼。五根本来是佛性，但是呢我们五根呢不守本分，我们五根呢到处乱跑，向外面乱跑，他就贼，五根变成贼了。贼什么呢？他偷了什么呢？他偷了我们的法身，他偷了我们的慧命。我们的四大色身本来是清净的，那么五根贼呢，他就让你不清净，让你这个眼睛呢东飘西飘，东看西看，看色，看色呢又想去爱，又想去求啊，就是这样子。他就把你的这个法身呢慧命通通都给偷走了。兵难呢，兵难就是五蕴，五蕴在我们活的时候不饶我们，我们死的时候他也不饶我们。如果你不有毅力把五蕴把它洗止的话，五蕴是生生世世跟着我们，他不会饶我们的。亡难，亡就是兴亡，亡就是生死难，也就是八世上的阿赖耶。阿赖耶的这个是我们自己造的嘛，我们自己造的，所以阿赖耶也不饶我们。只要种子上了阿赖耶之后呢，他就会到八世上面，他一定要受报。遇难，遇是什么呢？遇就是下地狱。那么我们在修行人来上的遇难是什么呢？把你的心给你牢牢的给你锁住的，就是爱，爱牢，爱的监牢。你爱嘛，你爱他，他不一定爱你哦。你爱孩子，孩子不一定爱你哦。你心系着他，他不一定心系着你啊。所以就是爱，就是一个这个心里面放不开的，把你牢牢的锁住，甚至到死的时候你还舍不得。那么就是临死的那一刹那的那一念的爱，就会让你下地狱。你本来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您要断气的那一念，你就没念阿弥陀佛，你还想着你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就给你拖到地狱去了。所以我们平常说考试吧，你平时怎么样的努力用功，努力用功，到考试那天你刚好感冒了，生病了，你就考不好了。你下苦功下了三年，你考大学那一天，你考大学的时候你生病了，你感冒了，你不能集中精神，你花了三年的时间，你就是在这一刹那的时候呢，你就考不好了。我们这个遇牢也是一样，你平常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到了要这个走的那一刹那，你还想东想西啊，你走不了了。所以我们就要练习，平常能放的就要放掉，你就要准备我今天晚上就死了，没时间了嘛，你随时就准备你要死了，所以你就没有牵挂。你不准备，不准备呢，你到死的时候就很多很多的牵挂牵着你的。所以说这个常常然后上才说，今天脱了鞋跟袜上了床之后，你就要知道明天不一定能起得来，你就要做准备。你不做准备，那么你怎么可能把心放下呢？不可能的。风火水难，风境界风，火是嗔心，水是贪心，就贪嗔痴，贪嗔痴的灾难。贪嗔痴有贪嗔痴，内心的贪嗔痴，所以外面才有风灾、火灾、水灾。饥渴贫穷，就四大色身，四大色身上面饥渴贫穷，没有法财，没有慧水，平常不修行，平常不去做，所以呢等到临时要用的时候，你没有东西拿出来， 比如说你比如说死了吧，死了那小鬼，你见到小鬼他说不行，你要给我讲一堂法我才能让你走。你就心想我讲什么呀，我平常听了这么多，我给你讲什么，你一下子你想不起来了。所以你平常就要练习啊，我讲什么呢？好，我讲你就随便想嘛，你平常你讲什么，你常常在讲的那个佛法你就讲嘛。我说你念阿弥陀佛吧，或者是说你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可以啊，你不要在那里就讲不出来。他说不行了，好了，在旁边等着啊，你就过不去了。所以你平常你认为念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或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很容易，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你就忘了，你就不知道要念什么了，不会有人给你提醒的。所以你平常就要时时刻刻把或者一个佛也可以嘛啊。所以有人在急的时候连佛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哦。所以饥渴贫穷因念消散，因念，因为你念咒，因为你执咒，你执能言咒的轴心咒心，所以呢你知道执咒，所以你所有这些苦所有的这些灾难通通都可以散掉。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说他晚上被人压了，被鬼压了，他一念阿弥陀佛结果人家就走了，同样道理。十方如来随此咒心能于十方是善知识，思威仪中供养如意，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随此十方如来都是因为能言咒轴心咒心能够于十方示善知识。你看十方如来还去示十方佛呢，善知识就是十方佛。思威仪中，思威仪就是行住坐卧供养如意，供养诸佛。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那么在如果不是佛的话呢，是菩萨的话呢，那么在恒沙如来会中，在如来的法会中，因为诸佛转法轮，所以推为大法王子。法王子法王所教的，那么法王子都领受法王所教的一切，才能够叫做法王的亲生子呢。从佛口生，从法化生的亲生子呢，所以法王是没有错的。法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没有错，法王子能够完完全全的接受，那么将来他也成为法王，这才是真正的法子。但是他们都能够记得啊，但是我们都不记得，听完了之后就忘记了，然后再隔一个礼拜通通都没了，这就不可能成为法王子。就是法王是无妄施法，所有的法法王是总持，总持一切空不空，空不空如来藏意，法王总持。法王是在真空，但是法王对一切的法都了如指掌，没有任何法不了解的。那法王子也是要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呢什么都看不清楚，讲过很多遍也不记得。但是你不要灰心呢，要用时间，既然我们业障多嘛，就要用时间来克服这些问题。十方如来行此咒心，你看这个咒都是心咒啊，都是真心啊，咒都是心啊，是真心上面，真心上面所显出来的真理啊。能于十方摄受清音，令诸小乘闻秘密藏不生惊怖。这一段呢就是指的咒能够佛光普照，能于十方摄受清音。摄受清音什么叫做清音呢？清音，音就是说这个生生世世以来互为眷属。那么佛成佛了， 佛在因地的时候他有眷属啊，这些眷属都没有，还没有成佛，所以佛成佛之后呢，他回头来要救这些亲因，亲就是血亲，因就是有因缘，这个一个女字旁一个因缘的因，他不但要救没有血缘关系的众生，他也要救以前没有成佛之前跟他有血缘关系的所有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他还在生死里面还没有解脱，所以也要把他从生死法里面把他救出来。第二个，令诸小乘闻秘密藏不生惊怖，就是在小乘里面听佛所说密藏不生惊怖，这句话也许你们不能体会。所以这小乘，小乘是直接严谨的，那么在思维仪上面它有威仪的，也就是说从凡夫开始要进入修行的行列，你就要从直戒开始。所以出家人要受三盘大戒，出家人要做早晚课。那么出家人呢，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都是听着这个小乘法，他们就是要断掉所有世间人有家的世间人的所做的这些事，他要断掉，所以他要身清净，他要心要离开所有的这些家的因缘，家庭的因缘，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律，你看，譬如说250条啊，或者是380几条啊，女众380几条，这个他们说戒，男众250条的戒，这个戒就是律，就是律仪。你譬如说你吃饭的时候怎么吃饭，那个走路的时候怎么走，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卧具怎么样放，怎么样折被子，这些都叫做律仪。所以他这个约束的很严格，很严，非常严。那么他们呢，如果没有读大乘的时候，不，没有曾经读过大乘，他一读到大乘他心里害怕，他不接受，他不敢接受大乘，因为他在小乘的这个范围里面他习惯了，他习惯了之后呢，他一旦经听到大乘他害怕，因为大乘呢所讲的就是心量，心量要包容所有一切，所有一切的众生要包容。那么大乘要讲经，大乘要度众生，小乘他不敢度众生。他为什么不敢度众生呢？有很多原因他不敢度众生。第一个，他害怕，他害怕众生一问他他答不出来丢脸，他就觉得不好意思丢脸，要先把这一个面子先放下。再来呢，如果出家之前没有怎么听经闻法，那么出家之后很多的信众认为出家众有神通，出家众都是有神通的，所以呢你一问他他不懂，他心里就害怕了，他怕人家看不起他，所以他不愿意度众生。所以我常说要出家之前你都要懂佛讲什么，出家之前就要练习讲经，你不要怕，因为你出家之前你就练习讲经了嘛。如果你出家之前没有练习讲经，你出家之后呢，你更不敢开口了，在家人胆子最大，是不是不怕嘛？因为在家中他没有守三盘大戒嘛，所以他胆子大，错了也不怕。那么呢，人家说你讲错了，你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这些啊，都要在出家之前，这些通通都要训练好。你这个前面的有了这个基础，那么再出家， 出家了之后呢，你把你自己管紧，你就不怕了。再一个呢，因为很多出家众，有些出家众呢，他在世间上面他没有读得很高的学位，所以他也害怕，一问你问世间法他也不懂。所以你说这个宇宙啊，万法，那佛所说的千百个日月，是不是他如果没有读过这个物理啊化学啊，他可能不能体会什么叫千百个日月嘛，所以他不能够体会。所以在世间上的这个读书的这个从学校里得的知识也不够。那么对方来的是一个博士的，那么一问要问到他，所以他就很害怕，他就不敢度众生，干脆不要问我，去问别人好了，那么就失去了很多的度众生的机会。这个中间就是一旦你执着在哪一个法上面的时候，你就不肯脱离那个法。你是说我们在法华经上，妙法莲华经上，舍利佛是佛，舍利佛一听到佛说实相法，说实相，说中道，听佛说中道，舍利佛怎么说啊？因为舍利佛视线小乘，他事实上他是大乘菩萨，但是他视线给众生看的是小乘，他怎么说呀？一听佛说实相，他就跟佛说：“莫非魔作佛扰乱我心也？”因为舍利佛有神通嘛，一看到很多小乘人，一听到佛说《法华经》呢，一想：“哎呦，你是佛还是魔呀？你怎么现在讲这个法呢？跟以前讲的法不同呢？你扰乱我的心呢？你是魔吧？”那么舍利佛他在《法华经》上他说：“他说我当初是这样想。”但是我知道不是魔是佛，佛讲的实相法是佛不是魔。迦摄菩萨是菩萨，但是呢迦摄菩萨他所示现的是声闻，示现的是小乘。那么迦摄菩萨呢在大波涅盘经上他跟佛的对话，你可以知道佛说他是菩萨，佛还等他呢，佛不入涅盘就是等迦摄菩萨多闻，要佛要等多闻的弟子，还要教这个多闻的弟子，要多闻的弟子来了之后，佛教了他之后，佛才能入涅盘。那波席魔王说：“佛，你为什么不入涅盘啊？不入涅盘。”那个魔就经常催佛入涅盘，就是说佛入涅盘之后，他想世间上没佛了，最好了。那么波席所说的佛入涅盘，他认为佛死了就是入涅盘了，佛不度众生了就是。佛不度众生死了就叫做涅盘，这是波旬，波旬是欲界的魔，他认为是这样。所以佛跟他说我在三个月我再入涅盘，因为我还有一些弟子们还没有来，在这三个月他们来了之后我才入涅盘。那么大迦摄他是菩萨，他是在小乘当中的第一个，他是带头的，他是修为最好的。他在法华经上他怎么说呀？他跟佛说的，我们现在才知道我们是焦芽败种，焦芽就是说芽生这个焦了，这个芽焦了之后这棵树能长吗？这果树能长吗？仅仅死掉了。我们是败种败家子，我们以前啊都不明白佛所说的法，我们今天才明白我们真的是焦芽败种。也就是说告诉所有的小乘，佛所说的叫所有的小乘要回心，回心就是说不要执着在小乘的你平常所习惯所依止的范围上面，你要发心。同理我们现在知道小乘是修行人，他们都会执着在他们所曾经学过的东西上面，他不肯向上走。我们凡夫也是一样，你在这个学校读了之后你就认为这个学校好，你在这个地方住了之后你就认为这个地方你就要住在这里。告诉各位，你练习，你要练习，你要告诉你自己，我不一定要住在这里，我哪里都可以住。你如果有一个固执的念头说我一定要住在这里，我一定要吃某种饭，我一定要做某种 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事情的话，告诉各位，等到死的时候刚好给你相反。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就要练习，我不一定要喜欢这个地方，我不一定要讨厌那个地方，你平常练习了，所以你在这地方住的越久，你越不肯死，你不肯走。你说一个人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了80年，从来就没有搬过家，在这个房子住了80年，他肯不肯走？他死的时候他肯走吗？他不肯走，因为他很喜欢这个房子，他在这里住了，他一生从出生到死都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就不肯走。但是这个人如果是外交官的孩子，这个国家住3年，那国家住5年，那国家住几年，他会不会留恋？他就不会留恋了。所以我们就要练习。小乘修行人他在净法上面他都会执着，他不肯改。那么我们也是不容不肯改，这小猫小狗也是一样啊。你把它的饭盒放个位置它就找不到了，你给它换个位置啊，你平常放在这个某一个地方，你把它换一个位置，你说那个位置比较宽，你给它放，它不去，它不要去那边，它就要回到它原来的地方。或者你把它的这个睡觉的这个窝啊，在美国不是都有一个圆圆的一个像很舒服的一个给小猫的一个床嘛哈、啊，你给它换个位置它就不要，它就不要了，它会给你抬，就用嘴巴给你咬，咬到原来地方去。也就是说你住习惯了一个地方，众生就是这样，住习惯了一个地方他就不愿意换。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四大色身，我们就不想死，也是一样了，你不想死，你不想再换一个四大色身，所以就要把它这种的习惯把它除掉。令诸小乘闻秘密藏，秘密就是佛藏，大乘法就叫做秘密，因为他不知道，没有证到佛的果位的人来说都是秘密，不生惊怖。佛示现到娑婆世界上来度众生，佛是在涅槃中度众生，因为在经上说佛成佛已经很久了，不是说3000多年前第一次成佛，佛成佛很多很多次了。那么佛到世间上来在定中度众生，那么佛入涅槃佛还在度众生，这是大乘法，这个不是二乘所能够理解的。再看下面，十方如来诵此咒心成无上觉，作菩提树入大涅槃。十方如来诵此咒心，因为诵这个秘密咒的咒心是成佛之本，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要诵经，要读经，要诵经，诵经之后要记在脑里，要记在脑筋里，不要忘。那么不忘了才能去做，忘了就不会去做了，才能够成无上觉。无上觉就是成佛。做菩提树，菩提树就是觉树，菩提就是佛，戒也是佛，所以菩提树就是佛，入大涅槃也是佛。十方如来传此咒心于灭度后复佛法事究竟住持严禁戒律悉得清净。传此咒心，也就是说把这个楞严咒的咒心秘密咒心要传给法王子，由法王子继续在佛入涅槃，灭度就是涅槃，佛灭涅槃之后呢就复嘱法事复给法王子，要他继续来教化众生究竟住持。住持就是治自己的身心，你要自己的身心住，住就是住在佛法，持就是持正法，严禁戒律。那么心要在戒上面，戒跟律 一举一动都在佛法里面就叫做戒律，习得清净，那么心才清净，身才清净，先用戒律来约束自己，不要犯，身不犯，那么你心就不犯了，先告诉你自己心要清净。若我说是佛顶光具，波旦拉咒，重旦字幕，音声相连，字句中间亦不重叠，经横沙劫终不能尽。一说此咒，名如来顶。假如佛来说这个佛顶，佛顶咒就是悉旦多波旦拉的这个咒，咒的功德，这个咒的功德呢，从早上说到晚上，中间都没有停止，没有休息，音声相连，从早说到晚，那么字句中间不重复，经过横沙劫的时间都说不完他的功德，都说不完他的咒的力，说不了，说不完的，横沙劫终不能尽。所以有人讲经说法，一个字可以讲到60天或讲一年，有人呢一个字他一秒就讲完了，就看你体会多少。所以佛说悉旦多波旦拉的咒，咒的功德，从早上说到晚上，中间字没有重叠，句子没有重叠，而且呢说到无量劫的都说不完他的功德。那么这个咒呢，一说此咒名如来顶，是如来藏的藏心，如来藏的藏心就叫如来顶，是无间顶相。汝等有学未尽轮回，发心至诚取阿罗汉，不执此咒而作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无有四处。汝等有学，有学就是说还在修习、修学、修习的佛弟子，还要学的嘛，还没有成为圣人，也没成为贤人，没成贤人也没有成圣人的这些未尽轮回，还在生死轮回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修学人，如果发心是自诚，自诚发心就是说真心，你真正的有毅力的发心要取阿罗汉，取阿罗汉要证阿罗汉，证到四果，不执此咒，你心里面不执此咒，也就是说佛所教的所有的法你不去做的话，而做道场，你真心不会现，真心就是道场，真心就是道场，道场就是佛的狮子位，道场从哪里找啊，道场就是真心，真心又怎么说呢，真心的道场是佛的狮子位，就是成佛，想要成佛让身心要远诸魔事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先要懂得什么叫楞严咒的咒心，什么叫楞严咒，楞严咒要怎么做都要懂，通通都要会，才能够远出内外魔事，外面有外魔，内有内的五阴魔，假如你不行不执咒的话，是不可能证到阿罗汉，是四果，不可能。阿难，若诸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国所生，花皮贝叶紫树白毡，书写此咒，煮仪香囊，世人新婚未能诵译，或带身上，或书载中，当知世人尽其生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假如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土，国土里面所有的众生的心随国所生，随着国土所生长的所有的众生的心都能够怎么样呢，用花皮贝叶，花皮就是桦树皮，贝叶就是这个一种树叫贝多罗树， 或者紫树就是用普通紫，或者是白毡，就是细的草编成的，上面来写楞严咒，书写此咒，书写楞严咒，或者把楞严咒放在香袋里面。我们不是有很多人把它放在汽车上面吗？或是带在身上吗？啊，或者是放在香囊里面。就是这个人呢，心里面迷糊，那不能够诵，未能诵意，他没办法诵楞严咒，他也记不得楞严咒，但是他带在身上，或书载中，或者放在这个家里面最干净的书房里面，把它供奉起来，当知世人尽其生年。那么这个人呢，他这一生呢，一切诸毒所不能害。因为你知道你家里面有个佛堂嘛，佛堂里面有楞严咒的咒心嘛，楞严咒的咒心就是佛，所以你就不会去做坏事啊。你心里面有佛在，说家里面有佛堂，那么家里面有一个很干净的地方，是你们家里最干净的地方，是读经的地方，供佛的地方。很多人把这个佛啊放在他的厨房旁边的一个小灶上面，那最糟糕了，那厨房这个油烟呢，通通都到了佛的这个炒菜的时候，通通油烟都能到那个地方，最脏的。应该把家里最，还有人呢把这个佛啊就放在这个小咔咔缝里面，小角落里面，这都是最最不恭敬的。应该你们家什么地方是最好的地方，你们家是最好的地方，最干净的地方是供佛的地方。哪有说把一个佛放在一个这个，有些人把佛放在这个火炉，那个取暖的火炉的那个上面，都是不对的。你把佛看成什么样，你心中有佛吗？你住的是最好的地方，你把佛放在那个小咔咔缝的地方。所以你应该把家里面房间，哪个房间最大，那个最大的房间，最干净的地方，最明亮的地方是供佛的地方。那么那里面佛一定在，一定会在，因为你的心清净嘛，你尊敬佛，那么护法啊，他也护你的法嘛。那么你这个清净的房子里面，就一定有佛有菩萨也会在这里修行的。佛不用了嘛，但是还有其他菩萨也一定会在这里修行的。你搞了一个很脏脏乱乱的地方，你叫这个护法菩萨他怎么来啊？所以你带到身上，在书载中带在身上也好，放在这个佛堂也好，书房也好，那么所有一切诸毒不能害。诸毒比如说贪嗔痴啦，外面的毒是什么呢？顽蛇腹泻啊，就是这些蛇呀、蜈蚣啊，这些是内外毒都不能害。阿难，我今为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那么佛就跟阿难说，我今为汝更说此咒。这个咒呢，第一个呢是为了要救所有的世间众生，让他们大无畏。你看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有没有害怕的东西啊？有很多有害怕的事情，害怕的东西。所以就是让所有世间人有能够离开你所害怕的。第二个呢，成就众生出世间智。那么对于所有修行人呢，让他们能够证到出世间的智。若我灭后，末世众生有人自诵，若叫他诵，当知如是诵时，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天龙鬼神惊起魔魅，所有恶咒皆不能着，心得正受，一切咒诅厌毒蛊药金毒银毒草木蛇虫蛇万物毒气入此人口，成肝入胃，一切恶心并诸鬼神 惨心毒人，如于世人不能起恶，贫罗业家、诸恶鬼王，并其眷属，皆领深恩，常加守护。佛说佛入涅槃了之后，有末世的众生，假如自己能够自诵咒，或者叫别人诵咒。所以我跟各位说，你每天都要念一卷楞严经呢。我从以前好多年以前，我都跟各位说，你每天要念一卷楞严经。如果那时候各位你听了我的话的话，你现在都会背楞严经的，整部楞严经你都可以背得了。你每天都花一点时间念一卷嘛，你这24小时里面，你一定要挪一点时间来，每天读一卷，读一卷，让它成为习惯。那么你一切都顺利的，你看经佛是这么说的，你为什么不顺利呢？你没听佛的话嘛，你不诵嘛，你不执咒也不做诵经。所以末世众生假如能够自诵，你每天读一卷，每天读一卷，10天就读了一部了，365天，一年365天中间都没有间断，你读了几部了？36部了啊，你就读了36部。那么我这个话讲了10年了，那么你就读了360部了，360次，你会不你难道记不得吗？你一定记得的。所以说你一定要读经的。所以能够自诵，能叫他诵，叫大家一起诵经。当时我们在会所办那个过年的时候或过节的时候，不是有诵过楞严经吗？诵过好几次了。当知如是，执诵持众生，火不能烧。火有外火，那么也有内火。内火就是身心的欲火，欲火，贪欲起了嘛，就是贪欲起了得不到就起了嗔心。火就是嗔心，你的嗔心不会起，那么外面的火不会烧。第二个呢，水不能溺，水就外面的水灾，那么内面的爱水，心里面的爱水不会起来，也不会把人溺死。大毒小毒，那么我们知道食物也会中毒啊，让你身体不舒服了。所以大毒小毒，大毒就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叫大毒，根本烦恼。小毒呢，水烦恼，我们在成唯识论上面读过，水烦恼有大水烦恼、中水烦恼、小水烦恼。水烦恼有20水烦恼，20水烦恼里面的愤，小水烦恼愤恨负恼极坚狂惭与害骄10个，中水烦恼有无惭与无愧，不知惭愧的就叫中水烦恼。大水烦恼呢，不幸懈怠、昏沉吊举等等8个大水烦恼啊，这我们讲过了吗？所不能害，所以内外烦恼都没有，那么外面的大毒小毒也不能害。如是乃至甚至于呢，天龙鬼神，这个天龙鬼神呢，就是指的这个天魔，不是指的这个天龙八部护法神善神，而是指的天魔以及他的眷属。凡是要想要害，有害人心的，都是叫做这个天龙鬼神。这里不是指的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是归依佛的了。精起魔魅，精起魔魅，精就是这个吸天地精华的，就叫做精。奇呢，就是吸收地的精华的，就叫做奇。魔呢，就是障道的，让你不能够修学佛法的障道的，叫做魔。魅呢，就是迷惑人的，让人惑乱的，迷惑人叫做魅。所有的恶咒，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恶咒，要知道佛是神咒，他们的是恶咒，他们恶咒是会害人的，皆不能着，就不能够害到你。心得正受，那么你都在定中，正受就是都在定中。一切咒诅，所有这些要害人的这一些咒语， 以及诅咒都让你不会受到伤害。厌蛊毒药，金毒银毒，厌蛊毒药，就是指的这个，把所有的这些有毒的虫通通把它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它们互相相杀，杀了之相杀之后，最后活着的那个是最毒的了，就叫做金毒银毒，是吧？所以很多蝎子啊、蜈蚣啊，很多这些毒虫通通把它混在一起，他们你吃我，我吃你，最后剩下来的那个是最坏的那一个，叫做金毒银毒等等，以及草木虫蛇。从我们知道蛇也知道草，比如说毒草啊、木毒树啊等等，你经过的时候都不会害到。万物毒气，我们说比如说沼气啊，那个沼泽的气啊，入此人口成甘露味。那对于恶人呢，这些毒气会让他死，但是你是修行人呢，有佛的加持，有神咒的加持，那么不会伤害到你，因为你都在善法里面，都在善法里面，就在定中。一切恶心并诸鬼神，恶心你要知道，我们天上有善心，那么也有恶心，就是这个灾难的心。要是你修行呢，你是修行人，你天上就有一颗心，心是善的心，这个心呢，它是要照亮夜晚的空中的，给人照明用的。也就是常常我们可以听到人家说，你念佛的话，西方就有一个莲花，你就种了一颗莲花。那么你如果是修行人的话，那么天上你就有一颗你的光芒，你的光就是一颗心，你可以加持众生的。那么也有恶心呢，恶心是给人降灾害的。为什么恶心给人降灾害呢？因为众生不行善，不行善，所有的恶就成了一股气，这股气就成了恶心，恶心就是降灾难的。并诸鬼神，所有的鬼啊神呢，审心毒人，就是包藏祸心，那么暗箭伤人的，毒人就是暗箭来伤人，那么心里面那么是恶的，那么所现出来的我们叫做笑面虎啊，就是他要害你的时候他还给你笑的，这种于如是人不能起恶。看到了这些，看到了这个执咒的人或把咒带在身上的人的这个他就对你不会起恶心。频罗夜叉，频罗夜叉都是专门看到别人短处的时候就要害他的这些鬼神啊，他一看到你比如说你不如法的时候，他这时候他就害你的。诸恶鬼王并取眷属，皆领深恩，常加守护。那么这些人呢，皆领深恩，都领受到佛恩了，他把他的心转了，他要来守护，来保护这个执咒的人，这个或者身上带着能言咒的这些人，他要保护他。那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